一首感人的诗歌，一首触摸我们心灵的诗歌。真是幸亏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牧者，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我们可以是安然的度过。好不好？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来去纪念主。每次我们重新踏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你的恩典足够我们来使用，无论 COVID-19 的日子何等的消沉，何等的令人恐惧，但你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主要我们感谢你，教会经过42年的日子，主要都是恩典来。在过去的风风雨雨里面，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你的恩典向我们显明。主要我们满心的多谢你，满心的赞美你。我们想起上个礼拜，我们当中做家长的、做父母的，是充满了这个的焦虑。我们送我们的小孩子上学，来到上堂，我们担心他们感染一些 virus。 主要我们多谢你的眷顾，多谢你的保守。即使我们听到很多的学校他们那个的患病的率是突然之间的无声，但你仍看顾保守大部分的人。主要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不敢夸口，我们只能够为那些患病的祝福，为他们祷告，愿你的医治，愿你的大能在每个病童、每个的家长的身上去彰显你自己诸般的厚恩。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过去学生团契的里面，你又吸引了一部分、一小部分的学生来到我们当中。主要我们深信他们来到美国不单止求学，我们所期望的就是能够将福音介绍给他们。主要我们期望的有新的学生归向你去认识你。主要我们祈求你将得救的新朋友赐给我们，我们交托仰望你。天父，我们知道接下来这个礼拜我们当中会有弟兄、有姊妹去等候这个手术的来临，我们特别交托你。主要安慰安慰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心，特别家人的心。天父，要面对着这个的大的这个手术，主要我们仰望你，求你将平安、将恩典来赐下。主要我们知道手术室是 overwhelm 了很多病人，这个 ICU 是满了病人。主要我们祈求你来到恩待，让医疗的工作人员他们真是倍增他们的心力和体力，又让他们所处理的每宗的手术都能够安然的过渡，能够是 recover 过来。求主特别的施恩、特别的眷顾。主要在这个治疗过程里面的我们当中有弟兄、有姊妹在那个疗程当中，愿你的神迹医治向我们去显明出来。天父，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期望你对我们讲说话，我们恭敬你要将你的仆人 Stephen 我们交托给你，让卢志成弟兄能够从你的而来的信息，他安静等候的信息，能够今天毫无拦阻的向我们每个人来到去述说。主啊，开我们的心窍，赐我们受教的心和耳朵，以致我们能够倾听，又教导我们身体力行你的说话。我们仰望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多谢诗班，我们多谢菲米，我们多谢我们的弟兄的诗琴。坐到入嚟，是不是有些不同的感觉呢？我一直都觉得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能够一起的相聚，一起的敬拜，这个是特别的恩典来。今天卢志成弟兄会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个题目，是很好的，感恩重聚。我们不是说 reopening， 我们说重聚 regathering， 感恩重聚，恩典流行。 約書亞記的第四章十九到廿四節，好唔好？我哋大家一齊打開聖經，或者你可以睇你嘅手機都可以嚇。約書亞記的第四章十九到廿四節，各位請聽我讀出嚟。正月初十日，百姓從約旦河裏上來，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東邊安營。他們從約旦河中取來的那十二塊石頭，約書亞就立在吉甲，對以色列人說：日後你們的子孫問他們的父親說，這些石頭是什麼意思？你們就告訴他們說，以色列人曾走過乾地，過這約旦河，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在你們面前使約旦河的水乾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感恩重聚，恩典流行。我们请卢志成弟兄讲道。
弟兄姊妹平安。上主日是若哥教会立会四十二周年的堂庆，感謝帶領若哥教會創始成宗的神，讓若哥這個這麼微小的燈台可以繼續為神發光。教會由上個主日開始回復回實體敬拜，能夠和弟兄姊妹在教會重聚，我心充滿感恩。在進入今日和大家分享的經文之前，好不好讓我們再一次低頭重新禱告，祈求聖靈將主的說話来到启示给我们每一个人听。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你的话语就好像甜蜜的甘甜，你的话语就能够滋润我们的心，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着我们人生的道路。求圣灵在这一刻亲自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让我们能够从主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懂得怎样去面对，怎样去跨越我们人生不同的关口。求主你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靠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古代近东的人对一些重要的事情，他们往往都有一种立石为记的习惯，他们将一些重大的事情、或者得到上帝特别的祝福，他们就立起一些石头来到纪念上帝的作为。甚至乎当两个民族或者当两个城市互相签订邦交或者协议的时候，他们都用立石来到宣告这个的协定，并且祈求上帝来到见证和保守双方所订立的协议。所以这些普普通通的石头就成为一个很具体很重要的标记，承载着在历史当中曾经发生过的事。在旧约圣经里面亦都有好几次记载立石的事件，包括雅各一生有四次的立石，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亦曾经以立石为记去纪念这个西乃之约。而在约书亚记我们今天看的书卷，一共记载有七次立石的事，来到纪念上帝奇妙的大能。今早我们所读的约书亚记的经文是记录他们第一次的立石。如果我用一句说话去总括立石为记的意义是什么呢？立石为记的意义就是神的子民要永记上帝的作为， The people of God are called to remember. We are called to remember. 我哋要永记，唔好忘记上帝嘅恩典同埋作为。嗱，讲开 remember， 谈到记忆，我认为记忆系一个好有趣嘅探讨。一啲专家针对男性同埋女性嘅记忆力做咗好多好详细嘅研究。专家认为男性嘅分析能力一般系较强，但系记忆力就比较差。相反，女性的分析能力一般是较为弱的，但是记忆力呢就超强。简单来说，女性的记性呢是一般比男性是高的。我很同意男性的记忆力呢真的不及女性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公路开车的时候，我竟然不记得了我去哪里，我不记得了我去的目的地在哪里。我的脑海是一片空白，好像完全失忆咁样。又有好几次我要去超级市场买嘢，当去到超级市场的时候，我竟然唔记得点解我要嚟超级市场，我要买啲乜嘢嘢。最后嘅结果就是我买晒好多好无谓嘅嘢，而偏偏就是忘记我需要买嗰样嘢。为咗要解决我呢个嘅失忆问题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一系咧我就揾一张纸记低我要买嘅嘢，或者咧就我用个手机影低我要买嘅嘢。当我再失忆嘅时候咧，我就可以打翻开部手机嚟到睇。现代人将记忆力差、冇记性嘅人咧系美化佢哋，叫佢哋系一个善忘嘅人。嗱，善忘其实唔单单系因为性别，唔单单系因为年纪大。善忘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信徒特别容易忘记，忘记什么呢？忘记上帝的恩典，忘记向上帝所作过的承诺，就好像旧约以色列人一样，上帝带领他们过红海，将埃及的大军全部浸死，这件事情是他们亲眼所见，是他们亲身经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迹。但是过了红海之后没几耐，他们就完全忘记了，他们继续埋怨摩西，继续埋怨上帝。诗篇106篇第七节这样讲，他说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歧视，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跟着第13、14节，很快地，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引，反倒在旷野起了贪婪之心，在荒地试探神。今日很多的信徒就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领受了神诸般的恩典，但是当时间冲淡，当环境改变，于是他们就完全忘记了。所以 Bridgeway Church主任牧师 Pastor Sam Storms 在他一篇的文章，他这样说，他说信徒信心最大的敌人不是不信，而是善忘。 Forgetfulness is the greatest enemy of our faith。 基督徒的信心最大的敌人不是不信，而是善忘。约书亚记第四章描述上帝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约旦河之后，上帝吩咐约书亚做第一件的事情是什么呢？不如我们一起读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大家可以看着荧光幕和我一起读。预备起，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来，放在他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他们当晚所住的地方叫做吉甲。我要问的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吩咐他们？上帝吩咐约书亚这样做，对你和对我今天有什么提醒呢？今天早上我就用《约书亚记》第三和第四章跟大家思想三个重点。三个而已。第一个重点 就是过河立石，感恩传承。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六、第七节有以下咁嘅记载，我哋一起读，预备起。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作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然后在第二十到廿二节这段的经文，基本上是重复我们刚刚读第六、第七节的内容，或者我和大家来读出。第二十节，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格，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我们看见上帝吩咐约书亚立石为记，当百姓一渡过约旦河之后，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立石为记。同工帮我打第一幅的相片。为什么要立石为记呢？答案是为了以色列百姓后代的好处，好让他们可以认识上帝的奇妙大能。从此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上帝曾分开约旦河的水，带领他们渡河，行向干地，进入迦南。民数记第二十六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当日过约旦河的人数，单单是二十岁以上的男丁就有601730人，其余的人就包括妇女、少年、小童和老年人等等。学者估计当日过河总人数是多达200万人以上。按圣经的记载，最少有三个不同的群体当日他们一是亲眼看见这个神迹，一是听过这个神迹。究竟这三个群体是什么人呢？我们一起去看看。第一个群体是一班勇敢作战的先头部队。圣经在第十三节告诉我们，约有40000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这40000个以色列人就是先头部队，他们来自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这班先头部队在第三章过河的时候，他们亲眼见到上帝在约旦河所行的神迹，所以他们对上帝非常有信心，他们愿意为神作战。第二个群体是一班胆怯心惊、勇气全失的敌人。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是哪一班的人。请大家和我一起读第五章的第一节，预备起。他们就是约旦河西阿摩利人的众王和靠海迦南人的众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直到他们过了河，众王因以色列人的缘故都胆战心惊，勇气全失。以色列百姓渡过约旦河的消息很快脆就传到去以色列将要赶逐这班的迦南人和阿摩利人的耳中，特别是这两族人的众王，他们收到风，知道以色列人已经成功渡河，而且得到耶和华神的帮助，阻截了上游亚当城的河水，令到以色列人很轻易的来到渡过约旦河西。这群就是听到上帝的大能就闻风丧胆的敌人。轮到最后一批的群体了，第三个群体是上帝最关心的群体。上帝最关心的群体就是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百姓和他们的后代。我刚才提过，人是善忘的，上帝很明白人的软弱， 所以上帝不想以色列人的后代忘记他为以色列百姓所作的恩典和大能。于是上帝就吩咐约书亚去立石为记。我们看诗篇第78篇第四到第七节，我读给大家听。第四节，我们不要向子孙隐瞒这件事，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所行的奇事述说给后代听。第七节，好让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遵守他的命令。圣经话俾我哋听，以色列人要将上帝嘅美德同埋能力，并且上帝奇妙嘅作为传承俾佢哋嘅后代。点解佢哋要传承呢？答案系要使到佢哋嘅后代仰望神，而唔好忘记神嘅作为，而遵守神嘅吩咐。弟兄姊妹，我想问，今日你有冇将上帝喺你身上所作嘅恩典，将上帝的美德和大能传承给你的子女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是为他们的好处，让他们不会忘记上帝的作为，让他们能够更加遵守上帝的命令。其实整卷的约书亚记都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场属灵争战。这场属灵争战的胜或者是负，不是未必是我们去看我们这一代，而是看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更需要教导我们的子女和我们的下一代去认识神，去仰望神，以及行在神的心意里面。我相信每一个作父母的，我们都很爱惜我们的子女，一定会将最好的给他们。问题就是什么为之最好呢？有些家长趁着周末就带他的子女去补习啦，跳舞，学跳舞啦，学琴啦，踢足球，打篮球等等，忙碌到不得了。我并不是说这些不好，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小朋友活动太多，可能会造成他们吃不消，或者甚至造成他们会 burn out。 可能原先他们对钢琴对打篮球很有兴趣的，但是当他们每一天要接受地狱式训练的时候，他们的兴趣可能就逐渐去消失，带来的就是我们的子女的兴趣变了恐惧，最后我们的子女可能会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挫败感。在这种情况，做儿女的辛苦，做父母做家长的还更辛苦。我们做父母的当然关心我们的子女是需要，但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要过分的担心，过分的关心，要给他们一些空间来到成长。但有时当我们过分关心我们的子女的时候，往往会带来一个震撼和我们不想面对的结果。有一位很痛惜她三个女儿的母亲，三个女儿都长大了，而三个女儿都有恋爱的对象，她们还很快有结婚的打算。这位的妈妈，她一向都很紧张她三个女儿的将来，于是她决定要测试一下她三个的未来女婿，看看她们是不是值得信任。她的计划很简单，就是他每一朝早都会请其中一个未来女婿去晨运去行山，在途中他故意失足跌了落水塘，看看这三个未来女婿的反应是怎样。第一天的朝早，他带着第一位未来女婿去行山，他故意不小心跌了落水塘。当他跌落水塘跌落去的时候，他的眼睛望着那个女婿，哇，那个女婿很快脆除了件外衣，除了对鞋，噔一声用 0.9 秒9的时间跳了落水去救他。他心里面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几日后，这个未来女婿准备翻工的时候，他发觉门口有一部日本的新车，上面有一张字条写着，他说多谢你救了我一命， 这部新车是属于你的，下款写着你的未来外母，啊，得了，这个是不是好？第二天早上同样的，他带第二个的，未来女婿去行山，在同一个地点他故意跌了落水，那这个的未来女婿为了争取时间去抢救他这位未来的外母，他就连外衣都不除了，鞋都不除了，啊，他就立刻跳了落水去勇救他外母。两日之后，这位未来女婿收到一部新车，啊，今次这部新车就不是日本车，是一部 BMW 的欧洲名车，车上面写着一个字条，他说多谢你救了我一命，这部车是属于你的，下款写着你的未来外母。第三日朝早，他就带第三个未来女婿去行山，同一个地方跌了落水，谁知道这个未来女婿呢，看到外母跌了落水，他左望望又望望，见周围没有人，一个人影都没有，他竟然乍看不到，同埋佢即刻用比光速快十倍嘅速度閃走咗。翌日嘅早上，出現喺呢一位不顧而去嘅未來女婿門前，都係一部新車，並且係一部德國保時捷嘅跑車。車上高寫咗一張嘅字條，寫住：多謝你救咗我一命，呢部新車係屬於你嘅。下款寫住你嘅未来外父。是啊，有时我们都很关心我们的子女，我们很想知道我们的子女的将来，还有他们下一代究竟是怎样。其实究竟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代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旧约圣经箴言22章第6节提醒我们，我们一起读吧。预备起，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当行的道就是上帝为他们预备的道路，不是我们为子女预备的道路。唯有行在上帝为他们预备的道路，那条才是正路，才是他们最好的将来。可能你的心立刻回答我，你说 Stephen， 有啊，我有这样做啊，我每一个礼拜都带我的仔女回来教会。但是弟兄姊妹，是不是每个礼拜我们带仔女回来教会就去尽了我们父母的责任呢？其实教会给我们仔女的教导和他们在屋企接受的教导必须要互相配合的。如果，要我们的仔女去接受两套不同的价值观，两套不同的信仰观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很混淆。作为父母，我们的属灵责任就是自己先首先立一个属灵的好榜样，教导我们的子女，教导我们的子孙去认识神，去跟随神，还有要让他们谨记神在你身上所作的恩典，所作的作为。我想问你，有没有把握每一个机会和你的子女和你的子孙分享上帝的恩典呢？教会的下一代就是我们未来的领袖，他们同样要面对好像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要打这一场属灵的争战，所以教会的儿童事工和青少年事工是非常之重要。教会近年建立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的领袖，他们就是从儿童、从青少年事工中被建立的。第二个重点，以生命为祭，回应主恩。我想先同大家去比较一下两段的经文。第一段是四章的第二到第三节，第二段是四章的第九节。我先要看第四章第二到第三节，是记载神吩咐约书亚，他这样讲，他说你要从百姓中选出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的脚稳站立的地方，取12块石头一起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住宿的地方。 但圣经在这里说，约书亚将十二块石头放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即是吉甲。但是在第四章第九节的记载又有点不同，我读给大家听。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间，在抬约达约柜祭司的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石头还在那里。圣经在这里说，约书亚将十二块石头放了在约旦河之中。这两段经文好像讲两样不同的东西，令我们有些混淆。究竟这十二块石头是放在吉甲，还是放在约旦河的中间呢？有人认为约书亚一定是没有听从上帝的吩咐，上帝原先叫他放这十二块的石头在吉甲，但他可能是自作主张将这十二块石头从吉甲搬了下去约旦河之中。圣经没有详细解释，不过当我们去看和合本的翻译的时候，在第九节他说，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我们要留意一个字，就是个另字 another。 约书亚是另外将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换句话说，圣经记载的是两批的石头，是有两次立石为记的。一批石头是竖立在吉甲，而另外一批石头呢，就是放了在约旦河中。我们可以看一个的图片。所以约书亚是没有违抗神的吩咐，那究竟约书亚为什么要将另外一批的石头放在约旦河中间呢？在旧约的时代，人总是会筑坛献祭给神的，这个是人对神的敬拜，是人纪念神奇妙作为的回应。当约书亚听到神的吩咐，要他将十二块石头立石为记的时候，他就知道立石为记是很重要。随着他对神的热心，就促使他要竭尽所能为神多做一件事，而这件事不是耶和华神吩咐他做的，他就另外将十二块石头竖立在约旦河中间，作为他对神的献祭，对神的回应，同埋佢要保留呢一个咁美好嘅回忆。当约旦河嘅水位降低嘅时候，以色列人就可以从远处、从岸边睇到呢一个嘅记号。呢个系一个好美丽、好重要嘅记号。一方面指出耶和华神系一位独一嘅真神，佢喺历史上曾经将佢嘅子民嚟到带过去约旦河。带领超过200万的百姓来到离开，走向干地上，进入迦南美地。而另外一方面，亦让以色列的后裔可以确信这一位的神就是那位跟他们整个民族都有一个很独特关系的神。这位神是在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带领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虽然今日我们不可以再看到这一批的石头，今日剩下的只是记载这件事的圣经，提醒读者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永远的记号。弟兄姊妹，今日上帝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作了很多奇妙的工作，如果你能够将它记下，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不过有一件事更加的重要，纪念神的作为，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全人献给神当作活祭。我们去敬拜神，去侍奉神，作为我们去荣耀神一个的途径。就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我们一起读，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一个重点，第三个重点，跨越人生关口，不是人先过，而是跟着神过。经文记载在22到24节，林牧师正话帮我们读过。这三节的经文是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三节经文的主要信息，我们就错过了神给我们的心意。我们不如一起读好吗？第22到24节，预备起。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边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段经文将40年前过红海和40年后在同一日过约旦河这两个不同的神迹，这两代不同的人摆在一起。我深信圣经的作者必定有他的意思，有他的安排。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两个神迹究竟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先去看过约旦河的神迹是怎样发生的。请会众再帮我读约书亚记第三章14到17节，预备起。百姓起行离开帐棚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在百姓前面，那时正是收割的日子，约旦河的水涨两岸，抬约柜的人到了约旦河，抬约柜的祭司脚一入水边，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就在很远的地方，在撒拉旦旁边的亚当城那里停住，树立城垒，把往阿拉巴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中断。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了河，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干地上稳稳站着，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全国都过了约旦河。约书亚话俾以色列人听，当祭司抬耶和华的约柜落到约旦河的时候，当祭司的脚踏进河水，约旦河的上流的水立刻就被截断。大家可以看投影的第一幅图，留意一下荧光绿色那个 highlight 的两个地方，一个是约柜停留的地方，另外一个位置就是在亚当城的位置。圣经告诉我们，河水就是在亚当城那里停住中断。亚当城距离祭司台约柜的地方足足有32公里，即是等于19.88英里。19.88英里有几远呢？就等同我们由这里开车去到美东超市或者去到 Noodle Gogo 一来一回的距离。当祭司的脚一踏进河水，上游的水就在这32公里以外的亚当城那里停住。但是抬约柜的祭司和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知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感觉不到，因为太远了，截停了之后还要流剩余的水下去下流。大家可以看看图表的第二个图，蓝灰色就是代表约旦河的河水。当祭司的脚踏进河水，在上游亚当城的水就立刻被截断，树立城垒，河水就从这个亚当城一路流下去，经过约柜这个位置，最后的河水就射到去下流一个叫做沿海的地方。圣经提示我们，当时正正是收割的日子，即是说是3月到4月之间。而在那个的时间呢，每一年在附近黑门山的山顶的雪呢开始溶解，造成约旦河的河水泛滥。所以圣经说河水涨满两岸的原因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不是上帝所行的神迹，以色列的百姓是绝对不可以平安渡河的。圣经提到亚当城和提到约旦河，提到约柜的距离，是想告诉我们一件事，约书亚、祭司和以色列的百姓是需要等候的，等一段的时间才可以看到神所行的神迹。 他们需要等到上流的水完全的流到下游沿海的地方成为干地，他们才知道这个是上帝的神迹，他们才可以步入去约旦河之中。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和过红海是有很大的分别的。过红海就是上帝在所有百姓面前行的神迹。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去到红海，出埃及记十四章廿一节，他说摩西向海伸手，耶和华就用强劲的东风使海水在一夜之间退去，海就成干地，水分开了。请你留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全部 在场是看到东风，看到东风一夜之间吹干晒啲水，他们是亲身感受到这个伟大的神迹。但是过约旦河就不同了，百姓是需要有更加大的信心和更加长的时间等候的功课。因为抬约柜的祭司和以色列的百姓根本看不到三十二里那么长。你现在看不看到美东那个 building？ 看不到，是不是？所以呢他们也都感觉不到，因为在他们站立的河水仍然都是湿的，未是变干地。弟兄姊妹，除了我刚刚提出这一点之外，你有没有觉得过红海和过约旦河还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过红海是出去，是求生存，求释放，不再做埃及人的奴隶，所以以色列百姓是要离开，要出去。但是过约旦河就是进入美地，进入是要征服那个地方，要追求得胜的生活。我很想你心里面去问一问自己，第一，今日你的生命正在处于哪一个光景呢？你现在是出埃及，抑或是入迦南呢？今日你仍然活在罪中，在罪中挣扎求存呢？还是你今日在神的同在里面，你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呢？第二，又或者你今日的光景，你只是过了红海，而你是没有进入迦南，你仍然停留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我盼望你能够藉着今日的信息，心里面诚实地去回答自己，去想一想。没有错，在我们人生不同的关口里面，有些关口我们看起上来是很容易过，其实是很难过。你同意吗？当时的约旦河大约是100尺阔，12尺深，说大不算大，说小不算是小。但是以色列人却是花了40年的时间在旷野兜兜转转，原因是因为他们缺乏了信心去冲破一些心理的关口。我相信过河是考验以色列人的信心一个最重要的关口。同样，今天你和我都要面对着不同的人生关口。就正如第三章第四节那里说，这个关口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能够跨越人生的关口，秘诀就是我们不单只要认识神是那位与人同在的神，我们亦都要认识神是走向我们前面的神。神走在前面的意思是神知道我们要走的道路是哪一条，所以要让神的约柜在前，不是人先过，而是神先过，然后我们跟住神去。并且我们必须要耐心等待。是啊，河水从上游流落32里长的下游的时候变为干地之前， It takes times。我们是需要耐心的去等待。求神赐给我们有信心，使我们凭着信心与神同行，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不断作新事、不断创造奇迹的上帝。教会从去年三月第二个主日开始，因为疫情的缘故，因为顾及到会众的安全，决定暂停所有实体的敬拜、所有的聚会。这一场没完没了的疫情，将我们过往的生活方式、工作的模式都改变了。好无奈，我们要面对，要适应新常态。你知道吗？在疫情的当中，新常态 New Normal， 你知不知道这三个字是最多人在网络来到寻找的生字，一共有23亿次那个寻找的次序的次数。因为大家都想知道什么是新常态，怎样去来到去适应这个新的常态。有人说，我发梦都没有想过我会戴着个口罩入银行拿钱。你想想，如果两年前你戴着个口罩入银行拿钱，然后你写个字我要拿多少钱，签个名递给银行职员，我相信银行职员可能会误会你是蒙面贼。有人说，疫情就好比一套电影的连续剧，当你以为完了，原来又有一新轮的剧集出现。有人说，当我们要跟人保持社交距离，我们更加的要跟我们家的雪柜保持社交距离，因为我又重了十几磅。当我们在 Zoom 参加佳音茶座，看完电影福音之后，茶点时间开始了，大家都喜气洋洋，将大家跟大家分享很多佳肴美食。不过是有得看，是没得吃的，全部都是相片。哇，今晚好像不够吃喎，我即刻答嘴，好啊，我就加个餸。於是我在我手机那里 share 另外一个餸出来，大家仍然这么开心，仍然这么满足。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曾经去用一个属灵的观点，一个属灵的 perspective， 我们去数算神在过去这十八个月在你的生命赐下了很多很多奇妙的恩典。我希望 我非常非常之感恩，因为在这段的时间好像大家一样，从来没有想到神的恩典是这么丰盛的。我每一天有生命气息，吃得睡得没有被感染，已经是上帝的恩典。因为这个疫情，神额外的祝福我和我的家人，我们相处的时间比以前更加多。我相信大家都是，我有更加多的时间去看圣经，去祈祷，神又给我更加多的时间，使我可以每一个礼拜我可以完成神学院的学习，完成神学院要我做的功课，并且我有很足够的时间来到去预备讲章。在服事方面，我学了一些我从来没有学过的，怎样自拍影片，怎样用 green screen， 怎样去剪接。得闲的时候呢，我又很认真，真的很认真去做一家之主。我跟自己说，我要打破我过往只晓得一是蒸水蛋，一是煎荷包蛋，所以呢我要学习烹饪。感谢主，每当我去数算神奇妙作为的时候，就算我今天面对重担、压力和挑战，我就立刻觉得完全的轻松，因为我想起神过往怎样去恩待，怎样去将恩典赐给我。粒石为基是我要去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一方面我要去记住神在我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另外一方面每一块石头都代表着神对我的恩惠，神对我的祝福，巩固我对祂的信心。有一天，当我好像以色列人迷失在旷野当中，有一天，当我踏上一条我从来未走过的路，当我面对人生不同的关口的时候，我知道我一定会去 look back， 去看回，我一定会去数算我生命里面每一块的石头，每块石头 都成为我永不放弃跟随主的信心，可以让我全心的去倚靠神，面对我人生不同的挑战。弟兄姊妹，过去抗疫的日子会不会成为你生命一个立石为记的片段呢？在你或者在你的家人当中，有没有一件事或者多件的事情，令到你深深觉得这个是上帝亲自的祝福，这个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在过往的日子，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立了多少块石头呢？今天你生命当中的石头又是什么呢？我盼望现在在你的座位上高，你可以安静去想想，在 COVID-19 这个疫情当中，神在你生命里面，在你整个的家庭里面，作了一些什么奇妙的恩典，什么奇妙的作为。如果你在这里，你想到你能够想到你生命里面一块、几块或者是12块石头的时候，我好想邀请你，你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高，我好想为你一起来到祈祷，我们一起以行动去回应神，去多谢神。我们说，神啊，我不会忘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并且我要向你立志，愿意用我一生去回应你奇妙的恩典。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在经过一年半漫长的日子，我们能够重返主你的属灵的家，我们心中非常感恩，非常喜悦。我们只有感恩，当我们回望过去，我们见到你在很多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你彰显很多奇妙的作为。在适应各种新常态的里面，我们感受到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就是那位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求你继续教导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单止不会忘记主你的恩典和作为，我们更加愿意在你面前立志，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全人去回应主你奇妙的恩典。主啊，当约书亚他宣告让耶和华走在你们前面这句说话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不是漫无目标，而是有神你的带领。主，求你敞开我们属灵的眼界，给我们看到神你对我们人生的带领。在这里，孩子特别为刚才用行动去回应主你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来到祷告，求主亲自看顾他们，你亲自去保护、去带领他们，让他们每一个成为一个讨主喜悦、荣神益人的人。多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祈祷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